今天所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节。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底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到去研读这个登山宝训。在过去的两个月，我们一直都是讲这个八福，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的开场白。八福里面形容到的是天国里面的子民的品格。我们说八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有争议性的，同埋是激进的。他们和罗马帝国的价值观完全相反，甚至乎和我们今日所身处的世界的价值观也都是完全相反。八福是颠覆性的。当初耶稣的听众，他们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诧异到擘大个口得个窿的。八福是要来去刺激我们的想象的。八福讲的是一个愿景，是一个这个世界可以是怎样的一个另类的图画。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七个的有福，就是第五章九节那里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这一句说话似乎是很平凡的一句的说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促进和平是一件好事来的。和平似乎是一个很世界性的一种的价值观。我记得小时候还会看这个选美活动，你去问那些佳丽他们有什么的心愿或者目标的时候，几乎每一个都会说世界和平。我们大家都想和平的，是不是？这个世界似乎是向一个越来越不和平的方向来到去进发的。乌克兰的战事已经打了两年了，在加沙的战事也都打了差不多四个月了。我们在这个红海那里也都似乎好像有战争在发生着，海地也都好像打仗这样，非洲的很多的国家也都有很多的动荡，世界各地都有动乱。似乎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那个军事的张力越来越升温，我们大家都是渴慕和平。他说这个的这样的心态就令到促进和平这句说话出现在八福里面，成为一样令人困惑的事情。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说八福应该是有争议性的，应该是激进的，应该是颠覆性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促进和平到底有什么那么有争议性，有什么那么激进，有什么那么颠覆性？促进和平不是一个很世界性的价值观来的吗？ 会不会我们应该觉得促进和平出现在八福里面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去掘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和平的确是充满争议性、激进和颠覆性。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和平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当时那个世界的人心目当中的那种的和平。耶稣基督促进和平的方法亦都不是我们通常会想的那些促进和平的方法。正如我们要去理解圣经里面任何一个的段落，我们首先都需要去理解那段经文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基督最初在山上面的那班的听众，他听到耶稣基督讲促进和平的时候，和平这个字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虽然他们是生活在他们祖传的土地上面，但是他们却是生活在一个外来的政权，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暴政底下。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政治宣传口号，就是 Pax Romana， 罗马太平，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太平盛世。我们说但是这个的口号，罗马太平的口号，它始终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口号，并不是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所经历的实情。他们每一天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经历的是各种的压迫、各种的剥削、各种的侵犯，无论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侵犯、经济上面的侵犯，甚至社会上面的侵犯，这个呢才是他们每一天所经历的实情。所以他们在这个外来政权的暴政底下，到底他们应该要怎样生活呢？到底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怎样才可以有和平呢？他们怎样才可以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去促进和平呢？每一个的犹太人可能他们对于和平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想象，也都有他们自己去促进和平 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将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怎样的去促进和平主要分成四种不同的回应。首先我们有所谓撒都该派。撒都该派的人呢，就是控制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那一批人，他们呢营运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也都拥有在圣殿周边各种的生意。他们呢是一个的集团，里面呢包括有祭司啦，有末代的皇族啦，有有钱人啦，他们是犹太人社会里面的上流阶级，他们呢是耶路撒冷的建制派。他们想象当中的和平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们能够继续透过这个圣殿来到去赚钱。他说只要他们这个赚钱机器能够继续运作的话，能够为他们继续带来财富，继续巩固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呢就什么都无所谓。他说换句话说，所谓和平是什么呢？就是马照跑，舞照跳，一直都不变，就是和平。所以他们促进和平的方法呢，就是要去维持在耶路撒冷各个的势力之间的那个微妙的平衡，就是在这个的罗马 的政权之间，在希律王朝之间，还有他们自己这一班的有钱人之间，祭司商家等等之间的那个的势力能够维持到那个微妙的平衡，所有东西都能够继续稳定地运作，这个就是他们促进和平的方法。他们尽一切的努力来到确保各方的利益来到能够得到维持和平衡，当然除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之外，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持和平衡，这个就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和平。他说所以如果有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影响这个平衡的话，他们就会尽他们的努力来到去消灭这些影响他们的平衡的势力，来到去保持他们的现状。所以他们会跟罗马的政权来到去合作，以致能够去维持到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谓促进和平 其實就是維穩，妥協就是促進和平的藝術，這個就是撒都該派。接着我们有爱色尼派，爱色尼派他们和撒都该派如果相对来说，他们就是一个光谱的另外一边。爱色尼派的人他们不喜欢政治，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实在已经变得太复杂，也都太混乱了，他们不想去处理这个社会里面的张力，他们不想去处理这个宗教界里面的腐败，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挣扎，他们不想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他们只不过是想过一个和平安乐的生活，他们可以好好地来到去敬拜，来到去研读神的话语，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他们最高的那个优先的次序。他说所以呢，这一班人他们决定呢离开当时的城市，他们去到这渺无人烟的旷野里面，在那里呢组织他们自己的社区，脱离所有的人，脱离呢所有的事，他们尝试呢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来到呢去过他们自己和平安乐的生活，他们自给自足，他们呢种他们自己的食物，他们呢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过一个呢平安和平的生活，实践他们自己的宗教虔诚。和平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够过不被骚扰的生活，所以他们那一个促进和平的方法就是选择脱离这个世界，唯世独立，离群独处，不问世事，这个就是爱色尼派的和平。接着我们有愤锐党，又是另外一个的极端。愤锐党的人就相信，他说如果真正要有和平的话，他们一定首先要去驱逐所有的罗马人离开这个的犹太，他说恢复这个犹太人的独立自主，他说只有当他们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国家、独立的政权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享有和平。他说如果用我们 的认识里面来到类比，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天地会或者这个红花会，要反清复明才能够有天下太平，这班就是愤锐党的人。他说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选择使用武力，他们会组织一些的暗杀，去暗杀当时罗马人的官员和这个犹太建制派里面的那些的领袖，他们会向这个罗马军营发动这个游击战，在猶太各地的地方来到去作亂，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可以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能够再次恢复这个猶太人的王国，就好像在他们的年代大约百几年之前，猶太人曾经是在这个马加比的家族的领导底下发起过同样 的军事的政变，推翻当时的希腊政府，他们很想能够可以重新的再一次去做这件事，推翻罗马人来到去恢复他们自己犹太人的王国，这个就是他们促进和平的方法，就是使用暴力。最后我们有这个法利赛派，法利赛派的人他们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层面，在各地的会堂里面服侍的那一班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乡村里面的会堂里面侍奉，教导人应该怎样的去敬拜神，以及怎样的去跟随神的律法。你可以想象他们就是各地的堂会里面那些传道人。法利赛人呢，法利赛派的人呢，他们是一些很实际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怎样在这个帝国的阴影底下，他们能够可以很实际地去过每日的生活。法利赛派的人觉得爱色尼派的人呢一点都不实际，他说因为呢没什么多人能够可以好像他们这样抌低晒所有东西，搬到去这个渺无人烟的旷野当中来到去生活，没什么人呢可以这样做，要搵食的嘛，是吧。他们都觉得愤锐党的人其实也都是不实际的，我们说因为罗马帝国实在太过的强大，你有什么可能能够可以推翻到这个罗马帝国呢？法利赛派的人觉得撒都该派的人他们其实就够实际了，不过太实际， 所以呢法利賽人呢佢係睇唔起啲撒都該人，佢話因為呢一班嘅撒都該人佢哋呢向呢一個羅馬人妥協，向佢哋呢卑躬屈膝，所以呢法利賽派嘅人呢亦都睇唔起呢一個撒都該派嘅人，因為佢哋呢太實際。對法利賽人嚟講，最好嘅生活方式點樣先能夠有和平呢？就係你遠離政治啦，你同啲羅馬人保持一定嘅距離啦，你專心過自己嗰個敬虔嘅生活，努力嘅去遵守神嘅律法，等候神嘅拯救同埋救贖嚟到。呢一個咧就係最好嘅生活嘅方式。和平對法利賽派嘅人嚟講，更加咧係一種嘅，更加似係一種嘅內在嘅質素、心靈嘅平安。透過嚴謹地遵守律法，透過去努力做一個咧有道德嘅人，你就能夠咧達至你心裏邊嘅和平。佢話：所以總括嚟講，佢話撒都該對撒都該派嘅人嚟講，和平咧就係維持穩定，手段就係要向當權者妥協。對愛色尼派嘅人嚟講，和平就係不被騷擾。點樣先能夠達至和平呢？就係遠離凡俗，潔身自守。對憤鋭黨嘅人嚟講，和平呢就係驅除外族嘅統治，要復國。點樣先能夠達至和平呢？就係要武裝起義。對法利賽派嘅人嚟講，和平呢係心裏邊嘅平安。點樣先能夠達至和平呢？就係嚴守律法。呢四種對和平嘅想像同埋想法，邊一種更加接近你心裏邊嘅和平咧？邊一種更加接近你心裏邊對和平嘅想法同埋想像？呢四種嘅方法、四種嘅想法同埋想像，冇一種咧係真正嘅和平，因為所有都是脆弱的。撒都該人的和平，他說只要當他們被羅馬人拋棄的時候就會破滅。而這件事實際上也都真的發生了，在主後70年，當羅馬的軍隊攻入耶路撒冷的人，即是攻入耶路撒冷的時候，撒都該人的和平就不再存在。愛色尼人的和平，他說亦都是當有人去進攻他們的時候就會破滅的。同樣，當羅馬軍隊在主後70年攻佔整個的巴勒斯坦的時候，愛色尼人的和平亦都不再存在。憤鋭黨人的和平從來都沒有成功過，他們這些所有的準軍事行動亦都沒有辦法能夠真的去趕走羅馬人，能夠去恢復他們自己的統治。而法利賽派的和平，他說其實不過是一個謊言。他們說他們想要和平，他說但他們卻是不斷地跟不同的人發生衝突。他們跟撒都該人發生衝突，他們跟罪人好像那些税吏發生衝突，他們跟外邦人發生衝突，他們跟耶穌也都發生衝突，因為他們覺得所有人都是不對的，只有他們才對。他說沒有一種這裡所見到的關於和平的想法是真正的和平，因為他們帶來的只是一個撕裂的社會，一個對立的社會，一個兩極化的社會。耶穌基督所身處的那個世界，那個社會，他說一點都不是一個和平的社會。我們說雖然這些對和平的想法和想像可能都能夠幫助到當時的猶太人可以在一個這樣的世界裡面去生存，他說但是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其實是有一個呢更加好的理解，更加好的想像，更加好的願景，到底什麼是和平。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14:27那裡說，他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給你們的跟世人所給的不同，你們心裡不要受煩，也不要害怕。這裡譯做平安的這個字，和我們一直說的和平這個字， 在希腊文里面其实都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就是 Iren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姊妹叫 Irene， 知不知道你的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和平或者平安的意思。所以耶稣的基督的想法，他对和平的想象，他说到底是怎样的呢？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耶稣所说的和平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要理解耶稣基督对于和平的观念，我们首先一定要问回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最初的时候是什么东西令到我们失去了和平，是什么东西令到我们失去了和平。几个星期之前我们讲到第四个的有福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讲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那个星期我们讲到关于义的观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义呢？义就是合宜和正确的关系。我们说和平这个观念和义的观念其实是相关。我们说当两个人或者两个群体他们之间有合宜和正确的关系，有义的时候，他们之间也都会有和平。他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合宜和正确的，就会有和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合宜和正确的，就会有和平。人和神之间如果有合宜和正确的关系，我们就会有平安。和和平是同一个字。他说如果我和我所拥有的东西之间能够有一个合宜的关系，有义的话，我不贪心，不担忧，不依靠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能够有平安，我的心就有和平。我们说和平其实是来自义的。当我们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和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甚至和神之间都有正确和合宜关系，在法律的层面，在道德的层面，在社会的层面都有正确和合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和平。他说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这个和平呢？就是因为我们犯罪，或者其他人得罪我们，我们的生命变成了破碎烂了，我们的关系烂了，于是我们变得会伤害人，也都会被人伤害。当我们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当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我们和自己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平安和和平。他说所以怎样才能够有和平呢？就是要我们要去复修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和我们自己的关系，和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当我们复修了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有和平。这个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复和 Reconciliation。 和平是来自复和。耶稣基督促进和平的方法就是在十字架上边牺牲他自己。耶稣透过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边交出他自己的生命，就粉碎了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权势。当这个罪的权势被打破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再过那种伤害人和被人伤害的生活，我们就不再需要去破坏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和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有自由，不去按着这个世界黑暗和邪恶的秩序来到生活，不再按着这个破碎的秩序来到生活，而是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生活。而天国的秩序就是将所有破坏了、烂了的东西都要复修。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令到我们能够有那个可能性来到去寻求复和，也都加给我们力量来到可以去和所有破碎了的关系当中来到去得到复和。我们说当我们有复和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破碎了的关系都能够可以复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和平。 耶稣基督所说的和平并不是这种暂时的和平，在一班跟我们很相似跟我们啱倾的人当中，我们可以不吵架所享有的那种和平，耶稣基督不是说的，只是说的这件事。耶稣基督所说的和平是为所有人而设的，是关乎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也都不是暂时的，是直到永远。我们说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这种的和平，耶稣基督教我们去追求的那种的和平，耶稣基督所宣告为有福的那种的和平，是一种直到永远为所有人而设，关乎生命每一个层面的和平。所以他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我们说这句说话是有争议性的，是激进和颠覆。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促进和平的方法并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种 促进和平的方法。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促进和平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避免跟人有冲突咯。我们尝试不去讲那些会刺激人的事咯。我们学习呢，当我们跟人的对话当中开始出现争拗的时候，我们就收声咯。我们呢会尝试的去当我们发现跟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尝试去妥协，或者呢会退让咯。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乎会避开，不要去见到某些人，以致我们不会跟他去发生冲突。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对和平的想象，这个就是我们促进和平的方法，避开所有的冲突，我们就能够有和平。我们说但是耶稣基督促进和平的方法并不是逃避，而是逃避的相反。耶稣基督是主动的去接受和承担关系里面的破碎和伤痛，他说以致他能够制止这个伤痛再由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由一代人传到另外一代人的身上。耶稣透过主动的去接受和承担破裂关系里面的伤痛，来到去制止这个的伤痛由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由一代人传到另外一代人。耶稣接受和承担这些的伤痛，以致他能够制止这些的伤痛，并且带来饶恕、复和和最终带来和平。耶稣促进和平的方法不是去逃避冲突，而是去接受和承担伤痛。我们说这个就是天国的那个的愿景，它不是报复，它而是饶恕，它不是攻击，不是还手，它而是接受、承担、忍受和拥抱伤痛，它不是暴力，而是谦和。这个就是天国的愿景。我们说但是这种促进和平的方法并不是这个世界所接受，他说所以天国里面那些促进和平的人，他说必然是会遭到这个世界的拒绝和迫害，就好像他们怎样拒绝和迫害耶稣一样。这个就带到去我们下一个星期要讲的题目，就是最后一个的有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促进和平从来都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促进和平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他说但是和平的终极实现，他说必须是透过我们接受和承担、忍受和拥抱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伤痛。和平的终极实现是要透过我们去接受、承担、忍受和拥抱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伤痛。 耶稣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促进和平的人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说因为这些促进和平的人，他们所做的正正就是上帝要做的事，就是基督要做的事。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说因为他们做上帝所做的事，做基督所做的事。当他们去促进和平的时候，当他们去接纳和承担、忍受和拥抱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伤痛的时候，他们就是最似基督和最似天父的时候。他说当我们去促进和平的时候，我们就是将自己与基督在他的苦难当中去联合。他说于是就好像神怎样的尊崇基督一样，神亦都会尊崇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说被神尊崇为他儿女的人是几咁的有福呢？我们说那个的好消息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天国已经打到来，和平很快就会实现，而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跟他一起去促进和平。他这个是何等美好的消息。他所以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邀请大家去放下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而我们闭上眼在神面前安静。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去跟他一样去促进和平，就是透过接纳和承担、忍受和拥抱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伤痛来到去促进和平。耶稣呼召我们在他的苦难当中与他联合。你对于这个的呼召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呢？你的心里面对于这个呼召有什么感受呢？为什么？让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基督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他的外貌，想象他的面容。我邀请你将你心里面最真诚的想法和感受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当我们向耶稣分享完我们的想法和感受之后，让我们也想象一下耶稣会怎样的回答我们。 让我们来听下耶稣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呢怜悯我们，在各样的黑暗和破碎当中，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属于你的和平。天父，愿你叫圣灵加力量给我们，坚固我们。天父，我多谢你，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